谢谢吴牧师给我们在这里分享一下他在工厂上面的工作。吴牧师是我的学长，在神学院里面比我早很多很多的届。每一次听到吴牧师回到我们当中的分享，也给我很多的鼓励。第一次我有机会听到他，是他从阿根廷那边回来，讲到上帝的教会在那边的工作。我在想，为什么吴光勇牧师夫妇愿意跑到苏联的海参崴，然后跑到阿根廷，然后再跑到塞班岛那边做福音的工作。特别礼拜二的晚上，他们分享更多有关于塞班岛的工作，讲到那边都是从国内来，有些时候是从菲律宾来的女工，在工厂里面工作，做了两年，很多人就要离开那个地方，回到中国，回到菲律宾。那我心里面在想，那教会的工作，你们是怎么样可以守下去、做下去？不能够想象每两年，差不多每两年，又是另外一批的人进来，另外一批人离开。门徒训练的工作怎么样做？教会的教导可能都是落在吴牧师师母的身上。礼拜二祷告会的时候，有个弟兄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吴牧师、吴师母，你们这样的来做福音的工作，人来人往，你们自己肯定也有自己的需要，你是怎么样来处理你们自己心里面的需要？我坐在那里的时候，觉得那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吴牧师回答，我不晓得他有没有听清楚那个问题，但是吴牧师是轻轻的带过，还是讲到教会里面的工作，教会里面的需要。这个就是一个好牧人，好牧人所看的是群羊的需要。好牧人看到不单只是一个地方的人的需要，他看到的乃是在海参崴，乃是在阿根廷，乃是在塞班岛。为什么要这样的跑？可能那个答案就在我们今天要查考的这段经文里面。弥迦书不好查，虽然只有短短的七章圣经，但是讲到的很多是讲到上帝的审判快要来临。如果我们稍微了解弥迦书、弥迦这个先知他的背景的话，我们就可以稍微的了解。弥迦是跟以赛亚同时代的一个先知，那个时候潘鲁达传道也提过说，是刚刚过了以色列国跟犹大国最强盛的时候，北面的国耶罗波安二世做王差不多40年，南面的做王差不多52年。当乌西亚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以赛亚就蒙主所呼召，看到那个异象。弥迦呢，圣经里面没有很清楚的讲，但是弥迦也是在同时代就开始向以色列人发出预言。那个时候的背景是以色列国已经被亚述国所消灭了，再下一步就是临到在南面的犹大国，他们怎么样可以逃脱这个命运呢？做王的是西西家王，西西家往东看，希望帮助可以从东面来，他往南看，也希望得救可以从南面那边过来。可是耶和华对西西家说， 你不要依靠其他的人，其他的兵马，因为这些都是靠不住的，唯有靠万军之耶和华。西家王在公元前701年的时候，兵临城下，亚述国的兵已经快到耶路撒冷的门口。耶路撒冷的人应该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来处理？这个就是弥迦书第四章、第五章里面所讲的。让我们一起翻到，先翻到第四章第九节。弥迦书第四章第九节，先知弥迦就说：现在你为何大声哭号呢？疼痛抓住你，仿佛惨难的妇人一样。是因为你中间没有君王吗？你的谋士灭亡了吗？西安的民啊，你要疼痛取劳，仿佛惨难的妇人一样，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在田野，而且必被带到巴比伦那个地方去。这个预言是以色列人非常难以接受的一个的事实。可是最后一句话，弥迦说：在那里要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虽然现在有困难，但是前面有希望。弥迦书从第四章、第五章，我们可以大概分开五个段落，每一个段落都有一个的主题，而每一个主题，五个主题连起来，我们看到一个图画。这个图画是什么呢？这个图画是耶和华是普天下的主。我想这个是为什么吴光勇牧师夫妇愿意跑到不同的地方来传福音，因为耶和华是普天下的主。第一节到第五节，弥迦讲到一个很远很远的一个像，这里提到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示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第三节，他要在多国民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到那个时候再没有战争，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喝。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耶和华是普天下的主，到那一天，万民都要来登耶和华的圣山，万民都要来听耶和华的话语，因为训诲是从耶路撒冷那里出来。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这个将来的现象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的意义？当然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宣告，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个盼望在后面，我们的主耶和华是全地的主，到那个时候万国都要来敬拜他。 可是在我们今天，我们遭遇到许多的困难，许多在生活上面所面对的难处的时候，对我们来说，这段的经文有什么的意义？这里弥迦就告诉我们说，第五节，万民歌颂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要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而行。我们有一个选择，我们不需要等到末后的日子我们才做那个的选择。我们的选择是，到底我们今天生活要奉谁的名来生活。我们知道训会是出于施恩，我们也知道上帝的话每一句都是带着能力的，但是我们今天是不是愿意像弥迦这里所说的，我们却永永远远奉我们上帝的名而行。我们发现要奉耶和华的名而行实在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要奉我们上帝的名而行，就是要把自己放下来。我们都有自己的目标，我们都有自己的抱负，我们而且有自己的自我在里面，我们可以把自己都完全放下来说，我就是要奉耶和华的名而行嘛。今天你读书，今天你工作，你可以说我愿意完完全全的侍奉耶和华的名而行吗？我发现非常不容易，也就是这一种的征战里面产生了人与人之间许多的矛盾，这个也产生在我们自己里面那一种的征战，那一种的矛盾。有些人可能在面对许多的困难的时候，特别在过去这一个礼拜，就想我不去面对这些的问题，我好好的每一个晚上下班回家之后就扭开那个电视看一下在雅典那边的奥运会，看到那些运动员怎么样的竞赛，也看到他们特别是拿到这个奖牌的时候那种的兴奋，我们整个人的情绪可能也会投入在里面，忘记其他我们需要面对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去看到这些的运动比赛，也看到那些人是怎么样来锻炼拿到那个的奖牌。今年我有一个很特别的机会，碰到一个准备参加这个奥运会的一个运动员，如果我把他的名字讲出来你们大概也没有听过，因为这个运动员他今年没有被选上去参加这个雅典的奥运会，他在参加在加州那方面最后的选拔的时候，他是跑5000米，他是跑1万米的，最后12名，最后的选拔，他没有进去，他回来是第8名，前面3名跑去雅典那边来赛跑。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碰到这样一个杰出的运动员呢？因为很巧，这个运动员是我大女儿在大学里面的一个 roommate， 所以2年前我们一家人去加州去看女儿，也是看我太太的家人的时候，我女儿没有车子，就是那个同学开了1辆车子跑到飞机场来接我们去 这个从这个飞机场跑到史丹福那个地方，刚好他这个周末跑到波士顿来参加一个婚礼。昨天他一礼拜五的婚礼过了之后，礼拜六有一天的时间，他就特别的打电话跟我们联络，那也希望跟我们见一个面。所以昨天我们就跟他一起在波士顿那个城里面带他周围看看，最后把他送去飞机场。这个女孩子非常有抱负，我问她说，你什么时候开始你对赛跑有兴趣？她说，我要到差不多高中的时候才发现我自己有这种的本领，我自己可以跑得快，所以我就开始好好的锻炼。到了高中的时候，她已经是一个非常知名度非常高的一个女生，后来去了史丹福大学里面念书，拿到奖学金，就是每一天拼命的跑，一个礼拜听说就跑这个差不多200个 mile 一个礼拜，都是这样的训练100个 mile 没有200个 mile 100个 mile 200个 mile 想起来他好像跑不完那么远，差不多100个 mile 每一天，就是平均每一天要跑一个15个 mile， 非常非常不简单。他这回没有进去，我就问他说，到底你以后有什么的计划？他说，我最希望做的是做一个宣教士，好像吴光勇牧师一样，他们希望有机会，他希望有机会跑到南美洲做一个宣教士，特别像那些比较落后比较有需要的人里面来帮助他们。那我说，你毕业之后马上有什么的计划？他说，我希望可以去学习做一个老师，在那些 inner city 那个城市里面那些需要的人当中来教他们。我说，难道你就要放弃你的赛跑吗？他说，我现在还拿不定主意。他说，有可能我会再跑4年，跑到2008年在北京的奥运会，因为他觉得上帝给他会跑得快，他应该好好的在赛跑里面来荣耀上帝，所以他希望如果上帝许可的话，可能他再跑4年。那我说，你的生活怎么样？他说，大概如果我这样决定的话，一定有一些的公司愿意赞助他，让他生活不用担忧的，可以好好的就是练习赛跑。不，他说，可是我心里面也觉得，我要不要真的再训练4年来参加这个奥运会？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知道，做一个运动员是一个非常 self-centered 非常自我中心的一个的运动，因为你在准备的时候，你想到的就是要就是想到自己，想到怎么样可以自己越跑越快，可以赢过其他的人，其他的需要你一定都要把它放下来。他说，我现在在大学里面念书，我每一天就花了多少个小时就是在跑，有时候在想，再花4年这样的把时间放上去值得吗？他说，我自己也没有得到这个答案。我听了之后，我心里面非常有一种无名的感受，一个那么伟大的一个运动员，他跑得那么好，但是当他考虑的时候，考虑他的方向的时候，他说，到底我这样做是为我自己呢，还是为什么的原因？可能他看到的是许多流离的人需要一个牧人来帮助他们，难道他要再花4年的时间为自己来准备吗？我马上问我自己，到底我的生活，我的目标是为谁 而活。弥迦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万民都是奉他们的上帝而活，他们的上帝可能是那些的享受，可能是他们的祝福，可是我们却要永永远远的奉我们的耶和华的名而行。我希望这位的运动员可以带给大家同样的一个反省，同样的思想，到底我们今天是为谁的名而行。弥迦继续的讲下去，第六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造句被赶出和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我必使瘸腿的为剩余之民，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民。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是值得称颂的。到了第八节，就换了一个口气，你就讲到耶和华上帝，你这羊群的高台，锡安城的山啊，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都必归于你。耶和华是普天下的主，一切的国权，一切的权柄，都必归于他。耶和华也要在锡安山上掌权作王，来治理我们。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到了第九节到十三节，弥迦又换了另外一个图画。前面两个图画，一个是第一个是讲到看到这个耶和华的圣山耶路撒冷在全地上成为一个最高的山。第二个图画在第六节到第八节，讲到那个时候耶和华要把瘸腿的，把所剩余的都造聚回来，成为一个强盛的国民。到了第三段，他的图画改变了。刚才已经读到，因为他们兵临城下，他就说我们好像一个惨痛的妇人一样。我们的什么时候那个急痛疼痛会临到我们，我们不知道。第十节刚才已经读到，弥迦没有给他们马上一个的解救。弥迦说，因为你必从城里面出来，住在田野，而且要在巴比伦那个地方去。换句话，他们原来住在耶路撒冷的，后来要被掳跑到巴比伦那个地方去。困难在准备生产的时候非常不容易，可是到了生产那一刻的时候更是痛苦，第十集那种的痛苦，怎么样来面对？可是弥迦第四节的第三最后那一段，他就说，在那里你却要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定要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在教会里面全职的工作，一眨眼已经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常常有些弟兄姐妹就跑来问我说，哎，蔡弟兄，你新的工作怎么样？有些时候用英文来问的话， How's your new job? 有些人讲完之后就发现可能他们那句话有一点点的语病。难道把这个教会的牧养的工作看到一个工作一个 job 而已吗？所以他们马上的换一个口，就说，蔡弟兄，现在在教会的服事觉得怎么样？是的，但愿我们把我们的工作都不看为一个工作，把我们的工作无论是在工厂上面， 无论是在教会里面，都是看重一种的服侍。我可以回答大家说，感谢主，我这一个多月来过得非常的愉快，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做我可以说我自己也相当喜欢做的事。做哪些事？主要可以分开三类。第一类是每一天到了教会有时间好好的可以来读上帝的话。以前都希望可以更多的时间，全职之后就更有大条道理的来读圣经。有人问你为什么在这里读圣经，我说这个是我的工作。所以阅读的时候就越从里面得到鼓励。你在读当中也是在想这些的话，上帝的话对我是什么意思，也是对弟兄姐妹有什么的帮助。第二方面的工作是想到整个教会，特别是中文部我们的方向，然后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可以在上帝的国度里面一起参与建立。那个就牵涉到就想到整个教会现在的工作，想到教会外面的需要，也想到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光景，就求上帝给我智慧，跟同工们我们一起来看上帝交给我们的托付是什么。就发现这个工作要做非常不容易，因为这个不牵涉到，不只牵涉到你一个人愿意投入在里面，也牵涉到跟其他的同工，也牵涉到怎么样勉励弟兄姐妹参与在这个工作里面。但是还有第三方面的工作，第三方面的工作也是我所愿意的，但是我巴不得这些工作能够少一点。就是特别看到有些弟兄姐妹有特别需要的时候，他们就会打电话来，他们就会到教会来说，蔡弟兄、赵牧师，我们碰到这一类这一类的问题，可不可以帮助我们？很多是家庭里面夫妇之间那种的冲突。老实说，赵牧师跟我其他的同工们，我们对这些的问题其实我们都没有答案，真的我们没有答案。可是看到有这样需要的弟兄姐妹，我们就尽力而回而为，可以怎么样给他们安慰勉励我们就怎么样做。有些时候比较紧急的时候，常常要马上要跑出去看看这一位，看看那一位。有些时候是另外一方面的需要，一个电话打来说某某人进了医院。前几个礼拜有一个弟兄就打电话给我说，某某人忽然之间发现有癌症进了医院，而且情况非常非常的坏，可能过几天就会离开了。那个人素未谋面，都不认得的，是那个弟兄一个朋友。他跟我讲了之后，就马上当天约了一个时间，我们就跑去医院来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许多许多的困难，有一些是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有一些是加于在我们身上的，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弥迦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答案，他这个答案是耶和华是普天下的主人。你们这个时候好像兵临城下一样，而 且你们不久将来的日子可能要更坏，可是盼望一定会临到，因为在那里解救会出现，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第十一节，现在许多的国民聚集攻击你，说愿锡安被玷污，愿我们亲眼见他遭报。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他聚集他们，好像禾捆聚在禾场一样。十三节就是给当时候耶路撒冷的人的勉励：锡安的民啊，起来揣鼓吧，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使你的蹄成为铜。你必打碎多国的民，将他们的财献与耶和华，将他们的货献与普天下的主。在第十三节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像命令诗，或者说一个勉励诗的话。他说：锡安的民啊，起来喘鼓吧，起来工作吧。这个图画从一个惨难的一个妇人，就转到一个在禾场上面，一只牛在那里耕种，一只牛已经是完全没有气力，身体已经都败坏了。可是弥迦说：锡安的民啊，起来喘鼓吧，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使你的蹄成为铜一样。换句话，耶和华要重新给我们在患难里面给我们有力量。我们生活在困难的时候，基本上我们有两个的选择。一个选择是这些事情我都控制不了，这些事情太重太大了，上帝我受不了，我放弃了，我放弃了，可能就是非常消极的来过余下的生活。但是也可以有另外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耶和华是普天下的主，耶和华你给我力量，让我的脚成为铁，让我的蹄成为铜一样。而且我们要在这个困难当中胜过我们的困难，把所有的敌人他们的货他们的物掳回来献与耶和华上帝。这个是耶和华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提到在疾病当中的困难，我就想到另外一个有名的运动员Lance Armstrong。 如果你只是看这个奥运会的话，你没有看到没有听到这个人，这个人今年没有参加，可是他过去六年参加法国的这个单车比赛，每一次的比赛就是三个礼拜那么长，他过去六年都赢得冠军，是这个法国的单车比赛历史以来第一次有人赢了六年的冠军，而且是连续六年的冠军。但是他了不起的不只是他可以拿到冠军，六年拿到冠军，乃是他在八年前，他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非常出众的一个的单车的运动员，而且就已经有人看他一定可以赢到这个法国的那个比赛的冠军。可是在他那个的运动生命最顶峰的时候，起码他以为他最顶峰的时候，他听到一个消息，他患了癌症。有人就访问他说：你怎么样知道你患了癌症？他说：因为有一天我忽然觉得眼睛昏昏的，都看不清楚，然后有一种呕吐的感觉，结果吐出来 看到有一些血在里面，人肉头子是晕晕的，后来就马上带去看医生，医生诊断之后就说是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一种的癌，从他的身体蔓延到他的肺，蔓延到他的头。医生给他50%可以继续活下去的可能性，可是 Lance Armstrong 继续的活下去，先是接受医生的治疗，然后慢慢的来再操练。访问的人在问他说，请问 Lance Armstrong 先生，在你这个跟癌症这个战这个对战争战斗的时候，有什么给你最大的帮助？他说，第一当然是医药，是透过那些的化疗，也透过医生的刀帮助他把那些癌细胞拿去。访问的人就问他说，到底你的 mind 你的思想对你的恢复扮演一个什么的角色？他说，就是我心里面有一种的愿意活下去这种的力量，而且我希望继续我这个单车的新年那种的盼望。他说，我努力不单止这个经过这个化疗，经过这个的 surgery， 他之后那个的疗程怎么样的恢复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我心里面有这样的盼望，带给我许多的力量。在他治病半年之后，有个女孩子到病床上面来看他，后来这个女孩子成为他的现在的太太。访问的人又问他说，到底 Christian 你现在的太太在你恢复当中扮演一个什么的角色？他说，是我的太太带给我力量，带给我安慰，我需要的时候他就在我旁边鼓励我安慰我，一直到他健康之后，他才跟这个 Christian 结为夫妇。这个给我们每一个在困难的当中的一个的力量，我们知道耶和华一定要帮助我们，不要就完全的放弃，起来踩鼓吧，耶和华一定要使我们的脚变成铁一样，使我们的腿使我们的蹄变成铜一样，我们要胜过我们的困难，是我们会经过更多的困难，可是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这两章的经文还有第三个给我们的，这个我就留待两个礼拜之后我继续的讲下去。耶和华是普天下的主，他要我们可以永远的奉他的名而行，他也要叫我们可以起来踩鼓吧，因为耶和华要加添给我们力量。愿他的话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上帝，我们实在谢谢你，因为你是普天下的主，也愿意你今天成为我们的主，帮助我们凡事奉耶和华的名而行，也帮助我们凡事从耶和华那里得到力量，起来踩鼓吧，求圣灵帮助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